从这边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点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的心渴慕你，我们单单渴慕你的自己。主啊，你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。看见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向我们显现，主你向我们来说话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是读约翰福音20章31节，我们讲到基督的职分。那这一节经节是老约翰写约翰福音，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记这些事情。我们一起来读：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基督是希腊文，然后希伯来文或者旧约里面呢，它叫做弥赛亚，它的意思就是受膏者。那整个旧约里面，我们看见三种的职分是需要受膏然后来进职的，所以先知受膏，祭司要受膏，君王要受膏。我们今天已经讲过，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，所有的预言是应验在他的身上。然后他不只是像着旧约一样，这些人是代表神来传递神的旨意，他是道成了肉身，然后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啊，我们也知道说，不止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他的职分，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也领受，因为这个膏油今天也膏在神儿女的身上。那叫我们每一个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。而我们讲到他是最大的祭司，旧约祭司们呢，他们需要杀牛宰羊，他们一代一代的更换，也他们受到这么多的限制。但是主来了，他是一次永远把自己献上，他成为永远的大祭司，他为我们付了极大的赎价，他舍命把我们赎回来，他做了多人的赎价。然后他不单为我们留了保险，我们说这个赎价价值是太贵重哈，只是他超凡美丽的生命在他血的里面，那他更把自己献上，他是活的祭物，所以他的血对付我们所做的，在神的面前叫我们罪得赦免，他的钉十字架，那这个生命呢，今天叫我们所赐的被对付了，我们能够得着释放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，他是最大的祭物，今天他也能够给我们一个超凡的地位。所以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不是我们配，我们多少的亏欠，多少的缺陷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能够被神悦纳，我们都能够把自己献上，然后我们每一位都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所以主的职分，今天他也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得着。那今天晚间我们要交通，主耶稣是最大的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从旧约里面的预言，弥迦书就讲到了，在犹大地的伯利恒，他说在那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真是认识到说，其实在弥迦书里面先知早就预言到君王是要降生在那里的。那我们看见以赛亚书讲到我们的主，他的名字成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，还有什么和平的君，讲到他是君王，所有的政权是要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，无论是摩西的律法， 无论是先知书上所说的话，无论是诗篇，那所有指着他的预言都要应验，都应验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主他的国度，当他在受审的时候问他说，你是王吗？是君王吗？你在一个政权的好像是一个代表的底下，你如果说我是君王，那你是对于罗马政权的一个极大的挑战。主说他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地上，但是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所以有一个国度是属天的国度，是属灵的国度，跟属地的国度是不一样的。他是真的君王，但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国度。所以我们要来认识，今天讲到他是君王，他是那位掌权者，是在一个属天的国度里面。所以主告诉在他面前的人说，过了八天，你们在这个面前的人，你们要看见神的国。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？我们知道要看见神的国是在他们面前的这些人，然后主登山变相，他整个荣耀从他里面能够照射出来。在那个登山变相的当中，我们知道主他从荣耀来，他在地上道成肉身，但是呢他整个生命他的度量达到完全，他可以回到荣耀里面去。那这个人荣耀彰显出来，其实就是这些人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他们看见，其实他们是看见一个属灵的国度，属天的国度，神的儿子显出来，就是国度的实际的彰显。弟兄姐妹，主告诉他们，到底什么才是国度真实的意义？他是真的君王，是这个属天国度的君王。所以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里面。那今天这些我们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，主告诉我们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但是今天我们是国度的子民。那这个国度的子民跟主是君王，那到底代表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？主告诉我们他是要经过十架，经过苦难而能够达到荣耀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二节，他讲到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主告诉这些门徒们非常的清楚，他必须要被钉十字架，他要受许多的苦，然后他要复活。但是我们看看这些门徒们，他们可以跟随着耶稣，他们可以拥挤耶稣，他们可以稀奇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但是主所告诉他们的这些话好像没有听进去。所以到最后我们看见这些门徒怎么会还在那里争论谁为大？犹太人等候弥赛亚的来到，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满了权柄能力，能够施行奇事，能够拯救他们的国家的，那这是他们所要的弥赛亚。但是主来了，他没有加薪美容，他的道路是这么的卑微，他不为自己来行神迹，来用神的能力。所以圣经有很多的地方讲到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是默默无声的，让我们看到是因着软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没有为自己辩护，他受羞辱，他受痛苦，人吐唾沫吐在他的脸上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这位全能的神，但是唾沫就吐在他的脸上，鞭子就鞭打在他的身上，他为我们受了鞭伤，他为我们受极大的痛苦，受羞辱。 弟兄姐妹，当人看到主是这样的时候，那这一般很多犹太人，也许他们曾经吃饼得饱，曾经他们看见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当主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呼喊：何塞纳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他们所期待的，啊，这是能够拯救他们的弥赛亚基督。但是当他们看到主的道路是这么卑微，主像诗篇第八篇讲的，他站在一个吃奶和婴孩的这个地位上，他没有用神的能力面对撒旦，面对仇敌，用他所有的力量要把主耶稣除去，但是主站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，完全的赞美的话，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主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，他是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到主那么清楚告诉我们他要走的道路，他必须要受许多的苦，他要钉十字架，但是当时的人他们看了之后没有办法接受，犹太人最后就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门徒们没有办法跟随，因为跟他们所期待的好像也是有很大的落差，他们在那里争论谁为大。但是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要看见属灵的国度跟属世的国度是不一样的，属灵的境界跟属世的，跟人里面所想象的或者能接受的是不一样的。当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主耶稣将这位荣耀的神表明出来，是在肉身的里面，他来彰显这位荣耀的神，他就是神，满了权柄能力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的。但是当他道成肉身，在肉身的里面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当主把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，是在他受羞辱的时候，在人看他受了极大的羞辱，可是人没有办法看见在属灵的国度的里面神的荣耀在那里彰显，人看不见，人就看见他受了羞辱，人看见他是那么的卑微，但是呢在属天属灵的国度里面神的尊贵在那里彰显，人看不见，人看他那么软弱，不是三根钉子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人可以取笑他，讥诮他，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，他可以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，但他放下所有的能力，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正在彰显是神的那个大能啊，那这个能力人所不认识的，人没有看见，人看见他是这么软弱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认识到有另外一个国度是属天的国度，是属灵的国度，那在这个国度里面它的原则跟属世界上的是相反的，当主告诉我们是的，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在肉身里面彰显出来，那这个所彰显的，我们看见说在当时候人没有办法认识，人弃绝了他。那今天对于神儿女来讲，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荣耀的国度？那在这个点上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也很难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很难做主耶稣基督的同伴，在人看是软弱的， 在人看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，在人看是微不足道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属天属灵的国度，我们不是从外面有什么能力，是软弱，但是是甘愿软弱，甘愿放下自己。其实有一个能力，真正的掌权，那真正的我们看见神他自己能够出来的，这是在属天国度的里面。所以有一些那个规律哈，那主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这个国度。今天主他经过十架，他走最卑微的道路，但是人弃绝他的时候，仇敌以为他们得胜了，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把主耶稣基督除去了。主在十字架上真的是痛苦羞辱，最后他说成了，他死了，他为我们把命倾倒。当仇敌要开庆功宴的时候，他们万万没有办法想到主耶稣是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主耶稣是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，他没有用神的能力，没有什么外面的，好像我胜过仇敌了，他好像是被打败的，对不对？他埋葬了，他死了，他埋葬了，但是他的完全圣洁，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，反而他胜过了仇敌，胜过了阴府所有的权势，他为我们开了义门，那叫所有神的儿女，今天我们从义门里面，我们能够得蒙拯救。主耶稣从阴间，从坟墓里面他出来了，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，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，他复活，他升天，他在每一个阶段都是为着我们，他升天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的地位是和主一同坐在天上的。主耶稣他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，然后他把一个大的使命托付给他的教会。神没有叫他的圣者见朽坏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他为我们降卑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神把他升为至高，把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来赐给他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万妻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，只有耶稣基督是主。弟兄姐妹，这都是在属灵非常真实的境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，已经成就的事情，他得着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，他今天把这个权柄也要赐给他的教会，赐给他的儿女。那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认识我们的主，他是最大的君王，胜过地上所有一切的，因为他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。但是神能够借着神的儿女，叫我们今天让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能够掌权，有很多属灵的实际是今天我们可以来进入的，我们可以来经历的。主付了重价，他用血把我们买回来。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五章从第九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揭开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主叫我们在地上执掌他的王权，那这个所执掌的王权不是属地的国度的，是一个属天属灵的国度，我们能够来执掌王权。当主告诉我们说他得着了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一切的权柄， 他是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从我们得救开始，很多时候人会想说，从蒙恩得救到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好像还有一个大的距离哈。我们心里相信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但是要承认他是主，那这件事情呢，我们觉得好像要经过一段时间，也许追求啊，然后蒙恩啊，然后我们能够慢慢的让他能够掌权在我们身上。但是当大家读这个罗马书哈第十章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这个在带福音朋友决志的时候，我们也有没有常常用到这一句哈？那么这节经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也就是说，从一得救开始，我们就要承认耶稣是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因为他已经得着一切的权柄，他是主。那今天人可以说，或者神的儿女可以说，是啊，主得着了一切的权柄，天上地上地底下，他得胜一切而有余。但是今天他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做王掌权啊？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。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，第一个，他要掌权在我们的身上。那如果他不能掌权在我们的身上，有很多的就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或者说我们知道一些属灵的真理，但是没有属灵的实际，真正要显出来的，从得救开始，我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但是在实行来讲呢，我们太多的时候还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。所以主他在克西玛尼的祷告，那最后的得胜，讲到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还是照着你的意思。希伯来书讲到主的因着虔诚，他蒙了应允。有人读到说，他不是开始时候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个杯能够撤去。那希伯来书讲到因着他的虔诚，他的祷告蒙了应允，但是不是应允在前面那一半，因为克西玛尼的得胜是十架得胜的关键，他的得胜在于他愿意放下他的自己，顺服神的旨意，然后他说，然后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那要照着你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主已经得胜了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那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。但是主他把一个自由意志赐给我们，他不勉强我们。今天如果知道说我们都是他付了代价买回来的，我们理当是属于他的。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的主就是这么的爱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他把这一切他交回在我们的手中，好像我可以来做决定。有的人觉得说，这个时间好像都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有时间，你请一个弟兄来服侍，请一个姐妹来聚会等等的。有的时候他觉得说，我把我的时间为主摆上了，我把我的时间拿出来为主做了这些事情。但是我们真的来想一想，有没有我们自己的时间？生命气息都是神所赐的，明日如何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其实神是叫我们看见他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，好的管家让他来做主。虽然他把主权好像交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来支配他，并不勉强我们。他把我们今天呢很多的丰富我们可以经历到，他供应我们啊，有些的财物也在我们手中。但如果你觉得说，这些是我辛苦赚来的， 是我得的，那就是我的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也还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大卫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当他在奉献的时候，你看大卫为着建殿，他奉献那么多的金银财宝，所有的建造的材料没有办法来申赎的，但是大卫他认识神，他能够说我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，这一切都是属于主的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接触到的真的不过都是那么的短暂暂时的。有一个人在那里夸耀，他买了好几栋的房子啊，你看我这边又一栋那边又一栋。哎呀，当他正在夸耀的时候，他的一个朋友问他说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50年后你有几栋房子？他已经这个可能大概60岁的人了，50年后没有一栋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所有的都是短暂的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耶稣基督是主，我们就知道我不过是一个管家，这一切主交给我们是一个管家，管家要忠心。什么叫做忠心呢？今天如果一个管家把你所管理的东西据为己有，这就是不忠心。管家就是我是为着主人来管理的，你第一个要认识的，这不是我的，我是管家，这叫做忠心的管家。今天主把这一些托给我们，要我们甘心乐意的，我们说主啊，唯有你是主，我们不过是一个管家。你所给我的时间，时间不在我们手里面，但是我们是一个时间的管家，趁着还有今日，我们能够为着主来活着，短暂的能够换那个永远的，这是一个机会啊。今天他把财物，把外面的物质的等等的，他赐给我们，无论多少，我们说主啊，这都不是我的，我是一个管家，这些都是属于主的。主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管家得到祝福是很大的，暂时的，这些你说是必朽坏的暂时的，但是今天我们有机会能够换那个永远的，是不朽坏的，是今天是羞辱的，到那天能够换那个荣耀的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在管家的位分上有没有真正的看见到底谁是主，这些主权是谁的，真正不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就算抓着这些，说实在的都是短暂的、虚空的、暂时的，那转眼成空的。但如果是我们把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，其实他能够掌权，耶稣是主，那我们今天就能够进到一个蒙福的位置。好，那我们在下面看到第一个，如果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要做主，他是主在一切的事上。那主也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在这一个属天的国度里面，他有掌权的律，那个掌权的原则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20章25节到第28节。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好，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主把自己摆出来，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那主在这边告诉我们，属天国度的那个次序，那个掌权的原则跟属地的是不一样的。在人的中间，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大臣超权管束他们。也就是说，在人来讲，什么样的位置是能够所谓掌权的？但是在一个属天属灵的国度的里面，这个次序是刚好相反的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他站在最低微的地位，他为我们受尽羞辱痛苦，但是事实上他占一个掌权，是一个在属灵属天的实际的里面，他正在执掌属天的权柄。那这个是世界上人看不见，但是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多少时候我们还是没有看见，或者说你就算认识了，读了主的话，白纸黑字的，你说这个就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天然的生命还是喜欢站在高位，还是喜欢让人来所谓外面的尊敬，或者是说来看待你，这样子才是一个有权柄的。主在这边让我们认识到，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我们的眼睛。那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非常猛烈属灵的征战，有很多的征战还不一定就是外面的，第一个就在我们的里面。因为我们没有看见，没有圣灵开启，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很多属灵的原则，所以常常发生了许多的问题，许多的难处。那不要讲很大的哈，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，很多时候就在一些家庭的里面，很多的家，我们当中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哈，都有一个牌子写基督是我家之主，也许也有哈。啊，大家结婚啦，常常就送个礼，或者是买房子就送个基督是我家之主。那很多夫妻两个吵架就在这个牌子底下吵，哇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但是呢，你有你的意见，我有我的意见，两个人就意见不合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丈夫呢，常常读到妻子的经节啊，丈夫会读说，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，哇，丈夫很喜欢用这一节经节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如同什么教会顺服基督，但是妻子呢？就不喜欢读这一节，他喜欢读另外一节，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啊！你没有这么爱我，我怎么顺服你，对不对？那丈夫说，你没有这样顺服我，我怎么爱你？大家都读别人的圣经，那结果呢就很难沟通了哈。基督如果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不是弟兄，不是姊妹。其实弟兄真正要做妻子的头，要在一家的里面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，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。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在主面前来寻求？今天我们讲一句话，如果你是主，是做头的话，你要妻子顺服的话，那我们其实要非常的谨慎，好好的来到主面前祷告，好好的伏在主的面前，让他掌权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但是今天我们两个在一个家庭的里面，如果知道基督是主，我们可以一同伏在主的面前。他是弟兄的主，他也是姊妹的主，他是这个家的主。今天不是我的意见，也不是你的意见如何，我们要问说，主啊，你的意思到底是如何？其实这是非常蒙福的哈。我讲一点，不是有什么可夸的。我跟我姊妹结婚30多年，我们没有吵过架。结婚了第一年，我岳母问我们说有没有吵架，我们说没有。第二年他又来问，没有。后来过了3-4年吧，他也不问了哈。那不是我们意见都会相同，因为我们背景不同，个性不同，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不一样的。 但是有一个点，感谢主，我们会一起祷告，然后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，就是说主你的意思是什么，那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，让基督来做主，他来掌权。其实我们真是蒙了很大的祝福，蒙很大的祝福，有很多无谓的消耗，很多的这个争吵受伤，那感谢主，我们是不需要接受这些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基督做主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，他已经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，他今天能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做主做王，一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一面呢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我们蒙的恩典祝福其实是非常大的。那在属灵的原则来讲，不是做高位的他是掌权的，是做仆人的，是生命最像主的，其实呢是真正的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上。在圣经的里面，如果我们看约瑟的故事，他本来在家里面是最蒙爱的这个儿子哈，那后来你看他的整个过程，被卖到埃及去，他做了一个奴隶，对不对？在波提乏的家里面，然后呢又被诬告，祖母的诬告，他又下到监狱的里面。但是他在波提乏的家里，这个护卫长呢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什么都不管，谁在管呢？约瑟。谁在掌权啊？其实是约瑟，虽然他站在很低微的地位，但是呢其实他在掌权。当他被下到监狱的里面，这个管监狱的把所有事情交给他来管，还是约瑟在掌权。所以不在于我们外面的地位如何，那在于属灵的实际，当他生命向主多少，他有多少掌权的时机。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非常的实际，夫妻两个人不是那个脾气最大的他是掌权的，我们要知道生命向主的他是掌权的。那这个掌权是在一个属灵的国度的里面，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，在很多的事情上，这个掌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。那至高者怎么样在人的国中来掌权？以色列的小女子跟乃曼这个元帅啊，他告诉他一件事情，那最后元帅会听这个小女子的。小女子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地位，但是元帅会听这个小女子的。他有一个权柄，有一个权柄，不是属地的，他不是要求在外面有一个权柄。今天生命能够向主，我们在地上为主做见证，在人的当中，是的，我们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，我们可能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，但是呢神告诉我们，他要借着我们掌权在这个世界。那我们说这个掌权不是从其他的，不是从外面的，要我们追求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主的生命。从创世纪开始，人被创造，神是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，他创造了人，创造了之后叫人来管理空中的、海里的、地上的，生命像主，然后我们能够和主一同的掌权。所以到了启示录，我们看见有羔羊的婚宴，那羔羊的婚宴要进去的，不是你得救了就能够进去，你是要有礼服的，要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。什么是这一个礼服呢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生命向主，今天有资格能够进到羔羊婚宴里面。好，那羔羊婚宴是一千年，其实同一件事情，讲到千年的国度，就是与主一同作王，一同掌权，这两个其实是摆在一起的。我们生命能够向主多少， 我们就有多少与主一同掌权的时机。那这一个掌权真的不是人的观念，好像我就站在了一个什么样的高位，我可以有一个权柄地位来发号施令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但是呢，神儿女在这个属天属灵的国度当中，这个掌权的实际很多时候显在人的国中，神的儿女站在一个真正掌权的位置上，那这个是很难解释的。那至高者怎么样在人的国中来掌权？其实他就借着我们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，在家庭的里面，谁的生命向主，谁掌权。在我们工作的场合，有很多的时候在公司里面，不是那个老板他就真的是掌权的。那我们讲的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属灵的境界的里面，但是这个境界呢是会影响，是会有一个属灵的实际的。我记得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哈，我那时候才去工作没有多久，然后我们写软件的，后来公司呢就开这个顾客来，给他们有这种大会哈，然后给他们训练。那训练呢，我也是做讲师的，就跟这些用我们软件的，我们跟他们讲解啊等等的。然后这个老板呢，他在这个一个礼拜的这种大会的里面，他就选了一个晚上要请这些所有的客户。那这个晚上他也希望我们这些也能够去参加哈，因为跟客户能够有一些互动等等。就他选的那一天刚好是我们祷告的聚会，后来我就跟我们那个老板讲说啊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晚上我有祷告聚会，所以我晚上不来了，不能来。那别人听了都觉得说，这个祷告聚会不是很重要吧？你这样就得罪了老板，这个后果就不太好了。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很特别，从那个之后，老板他反而特别尊重我。我是负责软件部门的，那很多时候他这个大老板呢，就跑到我房间来，坐在那里跟我聊天啊，问一下这个什么销售啊，什么这个行销广告，有很多根本跟我是没关系的。那我就一面寻求主，然后一面跟他回答哈，那大概就是这样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我讲什么他都去听，我讲什么他就去执行。哎，这个是虽然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，虽然我们是一个不是站在那个位置哈，但是很多时候你就知道说，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，今天谁是掌权的呢？必须是生命能够向主。那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的原则，所以主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不一定就是你做教会的首领的就要去擦地啊，就做这个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那是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仆人的生命，主来了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。他来了，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他乃是要服侍人。啊，这是我们的主，这是他的生命，这是他掌权的道路。那属灵的实际其实非常非常的真实哈。主耶稣他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今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侍奉神，真的不是我们恩待了神，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买回来的。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，都是有君尊的祭司。但是你为主摆上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在服侍主啊，但是你服侍主，是的，我们在服侍主，但是你很快会经历到，原来是主在服侍我们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所以在我想，我把时间把力气，我愿意服侍主，对不对？但你真正的服侍主的时候，你发现说，真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情， 我们为主有多少的工作，乃是我们经历到，哎呀，我们服侍的这位主，他来是要来服侍我们的。那些愿意服侍他的，正是主正在服侍我们。所以这是蒙大的恩典哈，蒙大的恩典。那我们感谢主，他服侍我们，把他的生命服侍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服侍把永远建造在我们的里面。那这跟所有外面的短暂的那价值是绝对不同的。当我们看到了这些原则了以后呢，弟兄姐妹，认识这条道路何等的宝贵，你就会说，主，我感谢你今天能够和主站在一起。主说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那今天主他让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是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上，他来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服侍人。他的道路是最低微的道路，他说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主今天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伴，他在哪里，服侍他的人也在那里。然后我们就知道说，当主得着所有的荣耀，父神将他升为至高，他得胜，他登上宝座。你读到启示录就看到说，他是犹大的狮子，但在宝座当中是有羔羊站立，像是刚刚被杀过的。在宝座当中应该是一个得胜掌权的标记，但是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，在宝座当中是有羔羊站立。羔羊是软弱的象征，柔软的，顺服的。但是在得胜来讲呢，主耶稣是生命得胜，胜过仇敌。主耶稣是生命来掌权，他今天站在宝座，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上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但是圣经特别标出来，羔羊在站立，像是刚刚被杀过的。那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羡慕，主你在哪里，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也要在哪里。当主最后让我们看见他得胜，他站在锡安的高峰，圣经让我们认识到说，他是掌权的羔羊，他是得胜的羔羊，和羔羊站在一起的，和他一同得胜。那是羔羊的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来掌权，他负我们的责任，他呼召他的子民今天成为羔羊的同伴。主最后走在十架的路上，他告诉这些门徒们，他要受许多的苦，他要被钉十字架。主一再的告诉他们何等的渴望这些门徒们他们也能够认识，主也把属天国度的这些原则也告诉他们。但是在那个时代，我们看见门徒们没有办法进入，所有世界上的所有这些犹太人要拥护他做王的，他们没有办法接受，怎么是这么卑微，怎么是这么受羞辱，门徒们也没有办法领会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说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，今天是已经到最后的一段路程。主当初他孤单的走最后一段的路程，没有谁能够这样子来跟随他，他必须独自为我们饮苦杯，他为我们走在孤单，走在十架的路上。我们看见门徒们很多逃跑的，离开的，我们看见彼得是三次不认主的，有些是暗暗的来跟随的。但是今天到了末后的时代，主在这边要呼召我们，他在我们的里面赐下圣灵宝惠师，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带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， 很多属灵的事情原本人是没有办法认识的，没有办法看见的，但是今天圣灵来了，就是要带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，叫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，我们看见一个国度是属天的国度，一个掌权是一个生命的掌权，看见主他怎么样得着一切的权柄，他把神的荣耀怎么彰显的，在他受羞辱的时候，他在最卑微的里面，人看不见，他是有一个尊贵荣耀，是神的尊贵荣耀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只有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了，我里面就觉得何等的稀奇，我们的神这么荣耀，这么尊贵，这么伟大，这么有能力，但是在主耶稣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完全和人认识的不一样。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原则的里面，主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伴。今天征战是最猛烈的时候，今天主已经复活，已经升天了，他今天是在圣里面回来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叫我们走他的道路，叫我们在同一个原则的里面，我们有自由的意思，我们可以自己拣选，但是我们知道怎么胜过仇敌，跟主胜过仇敌是在同一个原则的里面。我们回到里面的时候，你摸到主的生命，主的生命是那么的卑微，主的生命是那么的柔软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天然的生命还是很刚强的，我们天然生命还是要高举自己的，我们不能忍受那些羞辱的。所以多少神的儿女，我们觉得十架非常的痛苦，被人羞辱的时候会觉得很难以忍受，因为那是我们天然的生命。主在十字架上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如果你回到主的里面，摸着主里面的那个生命，他没有受伤，否则他怎么赦免？他爱这些人，但他的生命是这么柔软卑微的生命，人能够辱骂他，耻笑他，人能够钉他十字架，主没有受伤。我们很容易受伤，但是主没有，主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有时候主给我们恩典，经历到一点主他生命的反应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讶异，非常的稀奇。我最后讲一点，以前有一次在我们的教会，那时候我们刚刚到一个地方开始，下午呢礼拜六的下午就到市场去发单张，然后礼拜六的晚上就传福音，所以这样就是遇到很多他们在困难里面的，有的是偷渡的哈，那个跳机的，反正有各种的不同的人。那有两位女士，那时候呢都是单亲的，都带着孩子，他们两个认识的，后来呢就邀请他们来了，然后后来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他们生活实在非常困难，两个单亲的，然后带着一个都是差不多一岁大的孩子。那在那段时间的里面，弟兄姐妹就帮他们很多的事情哈，然后在各样的事情上面，有的人就有负担，就给他们一些奉献包。那有一天有一个女的呢，她就非常的生气，跑到教会里面来那里闹哈，她说教会这个偏心怎么样，给的不公平。哇，闹得很生气啊！后来我就找他说，到底是什么事情不公平？他说教会给的不公平。我说怎么给的不公平呢？我们没有说给是有奉献包。那我再问他说，你得到多少？然后他叫出我一个数字。我说那另外那位呢？他讲的是一样的数字。那我说不是很公平吗？你拿多少，他也拿到多少。他说不公平，我的需要比较大。我说哎呀，这个太不讲理了。所以那段时间里面，你知道就是遇到这种完全不讲理的。有一天他就站在我的面前，他就在那里哇，这个破口大骂一样的哈。但那天主给我一个恩典，那我想到 诗篇二十二篇，诗篇二十二篇很特别，它不是从一个客观角度在描写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它从一个主观的经历的里面啊，那种感受哈，舌头贴于上膛，骨头都脱了节，他受极大的痛苦。然后当我想到主他在那里面对的四围的人那样子对他辱骂，钉他十字架，羞辱他，那天主给我一个感觉，好像我回到主的里面来看这个四围的环境，看见这个女的，这个泼辣的在那边，哇，这个完全不合理的。但是当我摸到主的那种生命的时候啊，当主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我觉得很讶异的就是主的生命的那种感觉，他没有受伤的感觉。我们会受伤，但是主的那个生命是没有受伤，因为他站在这么低微的地位。所以那天这个人在我面前骂了好一阵子，我有很多的话想要跟他讲，我有很多的道理可以来说他的，我也可以骂他的，那是属于我天然生命的。但那天摸着了主的生命，我就一句话也没有讲。然后他讲完了，后来就回去了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蛮晚了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哇，跟我姊妹跟他道歉啊，流泪啊，然后他说他得救了，他遇见主了。我说这怎么可能呢？后来我们两个就赶快去看他，他真的遇见主了，生命改变了。那时候我在想说，如果我下午骂了他一顿，也许我很痛快，但他可能不会得救。今天我们若是站在主的那个生命那个位置上，神的能力能够显出来，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只有神的大能能够救他这样的人，是圣灵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，这是很多时候超过我们所能够来想象的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主已经得胜了，他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他今天呼召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，一同掌权。但是这个作王这个掌权不是在外面的，是叫我们在里面连于主，我们生命向主多少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有多少掌权的时机。这在属灵的境界是太实在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也祷告主把这个属灵的实际带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，在家庭的当中，在夫妻之间，在我们跟儿女相处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时候是的，父母有他的神所赋予的权柄，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，当父母愿意看见自己错误的时候，跟儿女们道歉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低微的，但是有一个大能叫你的孩子们他们能够顺服。所以这些都是属灵实际真实我们可以来经历的，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教会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真的掌权，那这个属灵实际最后一直扩大，他能够掌权，借着教会掌权在万有的里面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先知，最大的祭司，最大的君王，他的职分今天他也托付在我们的身上。因为圣灵的膏油，主怎么样被膏，神以圣灵来膏他的儿子。那今天得荣耀之耶稣的灵已经赐下来，这个膏油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，流到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，叫我们今天能够和主一同有份于这几个职分。先知的职分不是只是外面我们说这个预告未来发生的事啊，这不是真的哈。先知认识神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 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，我们能够从主那里我们彼此劝勉，我们安慰，我们建造。那在先知的职分当中，我们说我们跟主能够这样子有分，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都有资格来侍奉，我们都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然后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，和他一同执掌这个王权。今天在小事上我们来经历每一个属灵的实际，在永远的里面，其实你读到圣经有这么多应许，最后实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和他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，他是成为羔羊的同伴。我们感谢主，愿主在我们里面来吸引，来呼召我们。我们来再唱一下刚刚我们唱过那一首哈，唯有耶稣，是93首的。
唯有耶稣是我天梦，我的心情是耶稣，唯有耶稣是我歌颂，耶稣是我唯一主，唯有耶稣永是耶稣，我们歌颂这耶稣，他是救主生命大夫，他是君王见